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斯提凡遭受了这样的一个逼迫以后，好像我不晓得哈，就是说，当一个人做成了一件什么事情，他总希望能够 copy 一直这样做下去。斯提凡被这样做掉了，后来他们想想，斯提凡只不过是个管饭食的人嘛，还有使徒呢，还有其他的六个管饭食的，还这个你知道，今天好像行神迹是某一些专职人员的专业，好像变成这样。那个时候行神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人把福音传到哪里了，神迹其实就到那里了，就用神迹，神就用神迹其实证明这一些被神差派的人所传的道，这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在想说，我说这个耶路撒冷，这是以后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哪有什么大遭逼迫，你说使徒们都遭逼迫，这个还有情可原吗？为什么呢？因为斯提凡他上面还有使徒啊，使徒的能力各方面，我相信这一定是当时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教会一种普遍的现象。不是牧师长老传道传福音才会有神迹，不是某一个专门有神迹奇事的这个牧师传道他才有神迹，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他里面有圣灵的人，他能够真正的放胆被圣灵差派去传福音的人，这个人不管是个小弟兄是个大牧师大使徒，他们能行的都是一样。斯提凡那时候这样行被打死了，那么腓力呢，腓力也是这样行，你慢慢读下去说，就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既然是普遍的现象，怎么样呢？就要逼迫所有的人。今天我们常常是明星式的，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经历都是明星式的。哇，追星族那么多，一个人讲道讲得好了，一个人有神迹，有神能够使用他，大家好像都是追逐那一个人，其实没有去追逐使他能够这样的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初期教会这样的弟兄姊妹一样，要逼迫。全部逼迫，为什么全部逼迫？因为你不逼迫这个人，这个人漏网之鱼，他出去了，他也行神迹，对不对？他也在那边宣扬基督，所以整个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这是一方面好的，必须要逼迫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变成这样。就那个时候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不像今天讲到某某教会，因为今天讲到某某教会，还有不信耶稣人也来这个礼拜堂做礼拜，对不对？也有这个表面上受过洗，但是还没有受圣灵，根本没有认罪悔改的这个受洗的人。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受洗的人，今天又这样受洗的人了。而那时候讲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一个一个真正是组成教会一份子有生命的肢体来讲，没有假的。耶路撒冷教会我在受逼迫的时候，你看看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那么他们是跑到耶路撒冷的礼拜堂里面去逼迫他们吗？不，扫罗怎么样呢？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很显然的，那时候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分在各地各方各家人家里面，在那边拨饼交接祷告。那是在前面第二章我们看得很清楚，称是称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他们的形态怎么样，都是在个人的家里面聚会，跟我们今天讲的教会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今天讲的教会就是个教堂，对不对？对不对？你看在中国初期的时候，哇，你说要逼迫教会到礼拜堂，把这个礼拜堂围起来就可以了，到最后发现不是真正的教会，在各地各方聚会，所以是变成这样。今天求主怜悯，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到哪里， 神的教会就在那里。教会不是在教堂，教堂里面也会有在教会里面的人去教堂，但是真正的教会，神的教会是肢体的联合，生命的联合，是神做这一群人的头，这一群人连于基督的，就是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其实我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做不完的事，什么叫做不完的事？耶路撒冷教会3000、5000，就是8000了以后还有许多，每日增添。我不想那时候耶路撒冷有多少信耶稣的人，光是以12个使徒在那个地方牧养这些人。今天我自己成长的教会，永和礼拜堂现在就已经10几个传道人在那边服侍嘛，服侍多少人？有没有1500个人？人家一次受洗3000，一次受洗5000，以后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在耶路撒冷有多少的事，有多少的信徒要牧养，更何况我们今天所谓的牧养教会，大家都是回到家吃自己的饭，睡自己的床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有许许多多的信徒，信了主以后，犹太人被家里人赶出来，他没有办法大家住在一起的，还要准备饭食的。你说光要服侍在这一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服侍的话，福音有可能传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各个说是教会，说是神的家，说是基督身体的教会，照顾忙自己礼拜堂的事情就忙不来了，你还叫他宣教，还要叫他什么这样那样的，同文化、相似文化、异文化，他根本想不到。但是神的旨意不能被拦住。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使徒跟这些信耶稣的人什么时候才开始出去去完成耶稣升天前的吩咐呢？是他们耶路撒冷遭受大逼迫的时候，他们才不得已的，除了使徒以外，门徒统统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福音才从耶路撒冷进到了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今天有很多人有一个很不切实际、很天真的想法，什么呢？宣教的道理讲讲人家就会宣教了。你想想初期教会那批有圣灵充满的人，他们都要逼迫了才能够分散到各地去，福音从此才带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今天你讲讲道理，今天很多人的想法说，特别是宣教工厂也没有进过，是不是啊？宣教和田也没有进去过的，以为说读几节圣经去跟人家讲讲，呼吁大家就会怎么样的。我的祷告真的希望神在文明城市的这个弟兄姊妹中间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逼迫，让他才会分散到各地各方去，福音就这样带出去了。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嘛。逼迫到底好也不好啊？对逼迫人来讲不好，但是对逼迫来讲真正信耶稣的人来讲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从前在这个耶路撒冷生活，现在有了逼迫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假如我这样讲哈，有了逼迫以后，他们逃跑是更有爱心呢，更有信心呢，还是更没有信心呢？你们讲。我们不要用一个，他们逃跑了，他们是逃跑的，没有信心，对吧？在耶路撒冷才是最刚强。不，要看他们到了这个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以后，他们做什么？他们有信心，他们出去了还是传福音，而且还怎么样？还有很多神迹奇事都随着他们。你说他信心软弱吗？我们看问题用什么角度来看呢？是不是这样？今天你不要说一天到晚留在最穷的地方就是爱主，对不对？一天的话，这个留在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爱主，不要用这样的东西来想，我们还要想到神的心意。而这些因为有逼迫，分散到各地去的人，福音从此就从耶路撒冷传出来。我觉得说，神知道人的惰性，神也知道人的责任心，神也不跟救。今天有很多说责任心好不好？好。但是是神心意嘛，也不一定。 对不对？使徒们有责任嘛，那么多的羊群受洗了，他不能不照顾吗？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外面去嘛，他们的责任心在那边，只在耶路撒冷。我倒也不说这些使徒们他们忘记了主的大使命，他们不看重主的大使命，他们违背主的大使命，我只能说他们也是很有责任感。圣灵引导他们吗？引导他们，让他们记不记得起耶稣讲的话？记得起耶稣讲。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不出去呢？因为有那么多人受洗了，他们的责任嘛，牧羊的责任，照管羊群的责任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常常讲，有很多人用很多的理由来正当化自己不做别的事情，没有关系，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用这些理由来正当化我们不做别的事情，我们专心的做这些事情，神也不怪我们。到了时候怎么样呢？神会兴起环境，神的旨意不能拦阻，这是我真的相信的。我越来越侍奉，越来越不勉强自己，也不去勉强别人。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神到了时候会兴起他自己的作为，而我们只能做我们到现在能做的。到有一天神兴起环境以后，可能才让这些使徒们看见他们的不完全，他们的各方面只能在耶路撒冷，而没有办法照顾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让人可以谦卑。第二个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那天写句话给我的弟兄，我说任何一个，我是说这个斯铁凡是个小弟兄，我们的眼睛不要老是盯在看大弟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我们都是个小弟兄嘛，小弟兄有可能是斯铁凡，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我今天在这边讲到小弟兄还不只是斯铁凡一个呢，使徒以外的还有什么？这边讲到一个腓力，腓力很有趣的，有些地方形容这个腓力是什么呢？有些地方形容这个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他不是传道人，他是传道的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那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个名词。我常常讲，传道的是形容词，传道人是名词。今天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个名词那个地位，我们要羡慕那个形容词，我们有什么实质才能够被这样形容，对不对？是不是这朵花是红的？因为它是红的才能形容这个它是红的了嘛。但是今天假如说我追求是名词，我追求要做一个传道人，那传不传道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是个传道人，但是我是个传道的吗？而腓力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我不知道他这个领受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他这个可能还没有那么两千多年所谓基督教教义的教导或者宗派的教导，是不是？他是个小弟兄，对不对？他碰到人他就去传福音，行神迹还一定要是使徒才能行吗？不，今天我慢慢看见的是一个腓力跟什么呢？跟斯提凡还有许多的人都是一样，我们有心真的把我们里面经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力的让我们有信心有把握的，我们就去讲，我们就去传，传得完全吗？我觉得至少腓力在这边传的可能并不完全，他有圣灵的能力，行了很多的奇事，让行邪术的西门都觉惊奇。这个西门是让别人觉得惊奇的人，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腓力所行的神迹，让那个行邪术的西门都惊奇，以至于西门要来信耶稣。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怎么样呢？我们传了天国的福音，人家愿意信耶稣很开心，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有没有受圣灵？有没有因为圣灵的缘故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懊悔自己从前的恶行？假如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假如没有的话很可惜，他们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 曾听过耶稣的名，但是有没有为自己的罪被圣灵感动悔改呢？没有。因为这边有一件事情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在那边争了半天，我说没有关系，人要表述是言论自由，人要争吵这也是人的自由，是不是啊？我要讲的是，耶稣要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一个人受洗。今天我稍微讲的通俗一点，什么叫奉父子圣灵名？父是创造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常常跟人家传福音，要相信有神，因为宇宙万物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连创造宇宙万物神都不相信，你说我只相信耶稣，是不是？接下来要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有没有我们能够奉圣灵为他受洗吗？他有没有认罪悔改被圣灵感动？而且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人是不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一个真正认罪悔改而且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做主，这是什么？这我们才能够奉圣灵的名为他受洗嘛。当时的这些人他们没有嘛。其实我们这样讲啊，这个西门有没有认罪悔改被圣灵光照？他只看到圣灵的能力，他没有让圣灵在他生命的里面引导感动，让他愿意悔改。所以彼得才会怎么说呢？彼得才会说，我看你是落在这个苦胆之中。为什么你在苦胆之中呢？因为你被罪恶捆绑。二十二节前面一节说，你当悔改你这罪恶。意思怎么样？他只看重注重圣灵的能力在腓力的身上，他想要这个东西。他有没有想到自己是一个罪恶滔天的人，需要被圣灵光照，需要耶稣的宝血来涂抹呢？假如没有，他就是受了洗又怎么样？他受了洗怎么样？他受了洗死出来，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没有受过圣灵。用我的话来讲，什么？这些人没有认罪悔改，没有被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来讲。所以今天我要这样讲，今天假如你真的里面有圣灵，你慢慢在一些教堂的里面进去，有些人受了洗他没有受圣灵的，不是每一个人，我要讲，你会发现啊，他受了洗了，但是没有受圣灵，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怎么样呢？他说，哦，既然加入你们这个组织需要受洗，那么我就受洗。他有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改。你跟他接触段时间以后，你就能够感受，在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说，某某人你还没有受圣灵，你要为你祷告，你真正让圣灵让你看见你是个罪人，你要认罪悔改，真正接纳耶稣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赦免你一切的罪。你真的要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周边人看看，有多少人对教会不满意，讲错了，只是对那些受了洗还没有受圣灵的人对他们扳倒，只是这样而已吗？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一个事实，有很多的人相信了一套道理受了洗，但是他还没有受圣灵。不但在初期教会有这样的事，今天在我们现代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求主怜悯我们。而我在这个地方发现，使徒们他们真的是被神所差遣，有使命的人，有使命的门徒。他们居然到了一群人当中，马上灵里面能够感受到他们没有受圣灵。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哗涌进一批人，愿意到这个叫礼拜堂了，就开心的不得了。你知道这批人涌进来以后成为这个礼拜堂的灾难了。假如他们没有受圣灵了，我们看得见吗？ 假如我们看不见一个人有没有受圣灵，我们假如看不见，当一个人他说他愿意受洗，却是一个没有认罪悔改被圣灵感动，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的，我们都给这些人受洗的话，我们还说我们是使徒，我们还说我们是什么？这个跟圣经里面记载的有多大的差距？其实今天礼拜堂的混乱，今天说是教会神教会的混乱是什么呢？就让许多没有受圣灵的人受了洗，而且还没有发现，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难题。而使徒们一来就看见，我不晓得今天我做过这样的事，但是我做错了。不晓得这个事情合不合适讲，但是我也稍微讲一下，我也反正也不提名，也不带姓啊。我有时看见一个人，还管着礼拜堂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在接触的里面，我里面这个人没有重生啊，这个人没有圣灵啊，这个人没有认罪悔改啊，我应该跟他讲，我应该跟那个人讲了嘛，你还没有真正重生，你还没有接受圣灵。你要悔改，我应该跟他讲，但是我没有跟他讲，我去跟谁讲呢？我去跟那个教会的负责同工讲，讲了以后怎么样呢？讲了以后那一个人看到我一脸怒目看我，你讲我不得去，就这个意思了嘛。我那时候就悔改，我说主啊，下次要讲，我还说我很有勇气呢，我突然发现我勇气还是不够一点。假如真要下次讲，要当着他的面讲，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到以后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真正好心也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有很多的人没有真正得救，在礼拜堂可以做很重要的工作，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我也悔改，我说下次里面真有这样的感动，为了这个人好，我要当面跟他讲，不是说用一套道理你可能不得救，不，里面真有感受的，真的要点名的，你受圣灵了吗？你要不要受圣灵？受圣灵的第一步就是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看到自己的败坏。一个没有看到自己有罪的人，怎么可能真心的要耶稣呢？这事都连贯的，求主怜悯我们。而使徒们彼得，他不但一语道破当时那些只是奉主的名受洗的人没有受圣灵的事实，而且也让那些真的要的人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让圣灵赐下来。这边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圣灵真的赐下来，可能那个场景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只是惊奇西门行邪术的那种灵，这是惊奇。我相信圣灵降下来，为什么让西门这么诧异呢？他也想要呢，或许这些人哭成一堆，可能在里面真的在里面这个认罪悔改，心向着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说人家只是远远的在那边拍手，而这些人怎么样呢？真的彼得这些使徒们一按着圣灵下来，是让那些人真的那样的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在那个地方，在那地方悔改。结果怎么样呢？他要不要圣灵呢？他不要圣灵，他要什么呢？他要圣灵的能力。就说他要什么？他要的是让以后别人更惊奇，原来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按个手圣灵会下来。这样一个存心不要圣灵但是要圣灵能力的人，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是不是充斥多了这样的人呢？但是这样的人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心不正呢？没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心不正，还觉得我要圣灵的能力是天经地义，没有错。 至于说用钱换，还是用什么样的苦修来换，还是用什么样表面的装来换，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相信一眼可以看穿的，你灵里面有一点经历的话，你能够看穿的，你能够知道的。而彼得有没有客气啊？没有客气。彼得对西门怎么讲？彼得对西门讲：“你和你的银这个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是可以用一些手段来换的。礼拜堂的地位可以用手段来换，属神的东西你是换不来的。人能给你的只是人的东西，神给你的才是神的东西。”你不要，世界上的人习惯了巴结有地位有钱财的人，他们希望得到些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渴慕神的东西，我们要去跟神要，你不要去巴结人跟人要。你要巴结人去跟人要怎么样呢？只是你碰到的不是彼得，他不骂你，你碰到彼得他会骂你的，他会说你的。你怎么想你来跟我贿赂贿赂我就能够有这些吗？神的恩赐是神要给你，你要去跟神要，你怎么来跟我要呢？你的心不正。今天我们是巴不得人家在我们后面把我们当作偶像，做成为我们的粉丝，一天到晚扒着我们。彼得不是，你要神的东西，你要跟神要，你用钱来跟我买，你的心不对。今天我们误了多少年轻爱主有心服侍主，让他做我们的门徒，让他不真正的好好去跟随主。彼得一句话就讲得很清楚，而且讲到了什么呢？而且讲到了西门内心最深处的存心，因为你的心不正，讲到他的存心。今天我们大家讲话都是你好我好天气好，是不是？讲点真实的东西都还没有办法讲的吗？要讲到存心。我们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假如交通不能交通到你的存心，这个交通的味道还不够分量一点。而彼得一讲就讲到这一个西门的存心，讲到了没有呢？讲到了。我们讲不到怎么办呢？我们讲不到要悔改。哎呀，对不起啊，这不是圣灵感动我的，这是我自己凭着我的眼看这样说你的，假如我说错了你原谅我。那个时候真灵恩没有假的。彼得一说以后怎么样呢？把西门说醒了。西门怎么说呢？西门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愿你们为我求主，照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说准了他，代表他真的要主吗？我还不敢讲。他只是不希望这些不好的事领导他。你们为我求主，假如他已经受洗了，他为什么不自己求主，要别人为他求主呢？而他要别人为他求主，他里面还有一个观念，你们比我更神，你们比我更灵。不晓得为什么在我里面有把握，我祷告不灵吗？就是你祷告灵，耶稣就是爱你不爱我，我们的神是偏待人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别人愿意为我们祷告那是他的爱心，神给他的托付。我们觉得没有别人为我祷告不行，我也想不通，这是我的分享交通。我们老是要别人为我们求主，为什么自己不求主呢？还是我们相信耶稣相信的确据不够，把握不够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行耶稣的西门，那一些只是听听耶稣天国福音道理的人，以后受了洗没有受圣灵，用我的 term 用我的说法来讲，就没有认罪悔改就受洗的人，是需要再受圣灵，受圣灵的洗的。你受圣灵了吗？我们一起低头。